呢一场战争从来都冇机会按计划去进行。华盛顿智库布鲁金斯学会的专家帕维尔巴耶夫话：冇人会想到战争的第一个礼拜结束的时候会是而家咁嘅样。呢位曾经喺前苏联国防部研究所任职嘅俄罗斯军事专家喺布鲁金斯学会呢个星期嘅一次研讨会上指出，俄军嘅战术旨在制造恐惧嚟到摧毁乌克兰嘅抵抗意志，结果适得其反。战场上到目前为止，并未有出现任何显示俄军进攻奏效嘅战事。佢话，除咗喺南方取得一啲领土收益之外，俄罗斯人并不能够真正取得几大的进展。观察人士指出，俄罗斯总统普京似乎误判了局势，以为俄军很快就能够拿到乌克兰首都基辅，进而会推翻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的政府，而乌克兰人大多都不会奋起反抗。法新社援引美国专家的话说，俄罗斯显然在头几日的战事中战略和战术错误连连，大众原以为俄军会迅速摧毁乌克兰的反击能力，摧毁乌克兰军队的指挥和控制能力，但是这些预期都并未有应验。报道援引兰德公司高级国防分析师鲍斯顿的话讲，如果入侵两三个礼拜之后才搞烂还可能可以理解，但如果你一踏进门口就搞弯晒，就另当别论了。美国前驻乌克兰大使史蒂文皮佛话，普京严重低估了乌克兰人和仇敌气的决心。他说，一个月前我在基辅政党之间还有一些小矛盾，但是他们现在都走在一起了。皮佛回忆说，2014年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的时候，他在同乌克兰人交谈中深感到他们都对普京的愤慨。从那时起，普京在乌克兰激发了一种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充满强烈的反俄情绪。这位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指出，乌克兰实际上有一支规模可观的军队，大约有25万现役军人，还有40万退伍军人。他说，乌克兰人意识到如果俄罗斯赢了，他们就会失去很多。他说，他们失去民主，他们会好像俄罗斯一样失去欧洲，失去成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国家和完全融入欧盟的希望。星期三，俄罗斯第一次公布俄军方面的伤亡数字，称有498名军人在执行任务时死亡，1597个人受伤，而乌克兰抵抗力量方面共有超过2870人死亡，大约3700人受伤。乌克兰方面表示，俄军已经有几千人被打死，双方的数字都有待进一步去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星期三的电视讲话中说，这么多人死亡得到什么呢？得到乌克兰？这个是不可能的。相比乌克兰人高昂的战斗意志，俄军士气被普遍认为极其低下。军事专家巴耶夫指出，俄军至少有一半的人员都是年轻的应征兵，他们本来预计在三四月内就会退役，而现在他们被推入战争，他们原来被告知的是要进行军事演习，而现在要面临着激烈的抗战。他说，你知道每次一个士兵装上火炮向城里面开火，他的脑里面都会闪过一个念头，想我在做什么呢？我在做什么？这个是什么来呢？1991年底，前苏联国旗从克里姆林宫屋顶悄然落下，国际战略格局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世界进入了一个所谓的后冷战时代，极大地消弭了大国之间直接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然而，事隔30年之后，随着普京下令俄军进入乌克兰展开特别军事行动，以军事手段直接破坏后冷战时代的国际安全架构，令到欧洲陷入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大规模的常规战争，全球自冷战建筑以来相对平静的时代可能即将结束。北约上个礼拜已经宣布向他的东翼派遣增援部队，另外美国都已经向东欧和波罗的海地区派遣了几千名的美军。他曾经担任欧洲和欧亚事务局副助理国务卿，负责俄罗斯和乌克兰。皮佛认为，即使俄罗斯攻下一些乌克兰城市，战事亦都很可能将会延续下去的。他指出，俄罗斯仍在军队数量和现代武器方面保持着显著的优势，乌克兰军队很难取胜，但是即使俄罗斯达到了他们的最大目标，夺取基辅，罢免现任政府，然后建立一个亲俄罗斯人的政府，接着下来发生什么呢？他说， 俄罗斯人可能正在为一个漫长的占领做好准备，在很多情况之下，武装起来的乌克兰人充满敌对愤怒，这个可能相当丑陋，我认为乌克兰人将会继续抵抗。星期四，基辅和莫斯科宣布第二轮的谈判结束，就支持公民撤离的人道主义走廊机制形成达成一致。俄罗斯代表团负责人总统助理弗拉基米尔梅金斯基说，双方仲讨论了未来政治解决冲突的问题。梅金斯基是俄罗斯前文化部长。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高级研究员安琪拉斯登特说，目前来看普京对谈判不感到兴趣。这位前北约最高指挥官顾问小组成员在讨论中指出，事实上一位来自俄罗斯的前文化部长被受命率领代表团，我想就足以表明他们对谈判到底有几咁严肃了。在冷战时代，美苏对抗构成了国际战略格局的轴心，在后冷战时期，俄罗斯在诸多领域开始一蹶不振，美国单极独霸的优势逐渐遭到来自中国的严重挑战。中国与西方国家在经济交往越来越紧密的同时，政治上的摩擦却越来越大，美国越来越将中国视为最大的对手。观察人士指出，无论是中俄是否结成军事同盟，乌克兰危机都将对美国的战略转向亚太地区转移带来挑战。布鲁金斯学会的访问研究员詹姆斯·戈德盖尔在星期三的讨论会上指出，美国近年来的欧洲和俄罗斯政策实际上并不是关于欧洲和俄罗斯的，而是关于中国的。拜登总统讲到与俄罗斯建立稳定和可预测的关系时，他的整个目标是一个安静的俄罗斯，让美国可以真正将注意力集中在中国上。其对欧洲的政策是关于欧洲能够在美中竞争帮助我们做些什么。但是他说，现在我们再次看到的是对欧洲和俄罗斯的政策重点就是欧洲和俄罗斯。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孙成发自华盛顿的报道。